沙巴沙龙，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安息日，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进入深处，得着你属天的沙龙平安。愿今天神也主耶稣的大沙龙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现在大喜乐、大沙龙、大平安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心每一个细胞都被神都被主耶稣大大的提起兴旺起来。打开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来领受这个季节此刻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语。季节已经转变，巨大的事情就要发生，我们警醒预备祷告迎接那一刻。因为你回来明明的在耶路撒冷作王掌权的日子近了，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哈马西亚和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刚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唱了很多次，我觉得这个歌词写得很美哈。我今天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这不只是一个听起来很美、歌词也很美的一首诗歌。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我们的里面要有眼光。我突然觉得一种很大的一个确信，那一刻马上就要到来。这首歌都要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响起来。如果你不到艰难，你不到黑暗发生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必须要跨过艰难？你当那些事情发生，非常让人沮丧、挫败，与你的那个愿望相抵挡。虽然你在祷告，但是这些不好的事情仍然发生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看见上帝他不变的那个心？你可以飞越沮丧。现在我们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来操练。那我们就想说，上周星期五跟这周星期五，我自己碰到两件事情，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在祷告，祷告了，事情还是事与愿违的发生了，我觉得这很不正常。但是我还是相信主在其中有美意，因为你知道我们星期五快要下午日落要进入安息日，你要开始要预备你的心，你不希望被任何事情搅扰，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些事情不可阻拦的发生，这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要竭力进入耶稣的安息日的安息里面。幕后的世界会发生一些事情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在主里真的有平安？我可以来主宰我的灵，耶稣在我的里面作王掌权。你不是消极的让他在你里面作王掌权，你是起来积极的来主宰，跟神一起作王掌权，先从你的生命中开始掌权。所以我仍然相信甘珠雷图瓦，神的意思都是好的，这也是好的。所以今天我在敬拜唱这首眼光诗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明白了。我也跟大家分享，黑暗、艰难、沮丧、刀剑、战争都会发生的，但是你会在那一刻知道你如何飞跃起来。你不是等到那个时候才被动的祷告，你现在就要动起来。所以我今天的信息的内容，求神带领我把他的重点，要给我的重点我讲出来。所以我的信息会不断的向上，重点会一个一个的摆出来，到最后有一个神在这个季节给我们的祷告呼召。我们知道明天晚上，你或者不知道，我今天跟你分享，明天晚上3月10号晚上，穆斯林的世界，伊斯兰的 Ramadan 他们的斋戒月就开始了。而同时我们的希伯来历开始进入第12个月，有两个亚达月，第二个亚达月。你知道这次它提前发生让我很震惊，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斋戒月，因为我在同步的有一个守望祷告。几乎每年的斋戒月其实是跟犹太历的那个第三个月，就是快到五旬节，在属上俄美尔进入五旬节的时候，是两个同时发生。为什么今天这么早？我当时有看到一些代祷信息进来，说这个 Ramadan 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说诶，真的吗？为什么这个祷告的这个30天祷告这么早就出现？咱们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所以 我现在跟大家有一个铺垫，今天的信息出来之后，到最后神有一个很大的事情让我们继续。我感觉季节已经转换，季节已经在转换，又一个季节开始了。那么这周的妥拉叫做 Vayakel， 每周你知道我们是多蒙福，你可以听到现场的希伯来文啊，这姐妹是学过的，所以她读那两节，每次我的耳朵都竖起来。你知道这个神的话语的真理，不管是他用任何一种语言出来，他都能改变人心。你知道以前我们都认知，你知道事情都有频率哈，你知道希伯来文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希伯来文在宣讲神话语的时候，这个频率这个能力啊，创造了世界。不管你是不是信与否，我是非常非常的震惊。我想一年下来，这个你不论是你现场宣告希伯来妥拉的希伯来文妥拉的姐妹，还是我们真的用心听的，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又会不一样。那么这周的妥拉是单份，因为是闰月两个亚达月，要不然就会跟下周的 Pekudei 总，这是总数连在一起，那么也蛮好的。那么这周的妥拉是在35章1节到38章20节，那么这样的一个单份也让我们从这个账目的里面得出一个真理。那么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发现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这一句话，他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谁都知道，谁没听过都听过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但是你真的知道神透过阿摩斯神透过阿摩斯在讲的这句话，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是什么意思吗？诚实来讲，就我来讲，我似懂非懂。什么是大卫的帐幕？他是怎么倒塌的？那么只有回到妥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预言他在讲什么。谢谢阿摩，没有这个可能会 OK。那么我们就赶快进入信息。那么我们知道这周的妥拉第一句是什么？摩西啊，嗨，摩西召聚哈、以色列全会众 ，Moshe， 雅各瓦瓦雅克勒 ，Israeli Karl Adad，right，right，yeah， 叫什么？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所以我这几个希伯来文我都要分享，这个意思很大。那么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开始呢？这是一个重新的召聚，对不对？上周发生什么事情？上周拜金牛犊了，他们是要死人的。这个约破了，换神了，偏离道了。我在想，大家都可能也许注意到，我更加就开始进去，我看见一件事情。按说你换神了，我拜金牛犊了，我也不要你了。但是摩西下山说，你们要犯了大罪，可能要受审判的，我上去求。我要换了神了，我为什么还那么怕呢？不要你了，我就跟着金牛犊走了，你知道吗？约不在了，神也换了，有一件事情还在，所以他们很害怕。什么？约中的审判。约中的审判，他们知道被约是有审判的，因为在西乃山上已经宣告了。虽然我们看见有限的记载是没有，但是你们不要，否则就死。不要拜偶像，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十诫已经有了。所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摩西这次的召聚呢，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是一个重新的召聚，这个真的不是小事。那我们看到刚才有姐妹读了历代志下的经文，我那天真的是我感觉是神在感动我，一翻圣经士师记你会经常看，然后历代志它其实是先知书，它不是历史书，就看到约阿斯那一段。所以你知道以色列民的历史是长长的离弃的耶和华，以色列民离弃耶和华，他们的表现在于圣经一直告诉你说他们在拜巴利，在拜巴利，然后加一个亚斯塔路。为什么他俩连在一起？那么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我们在这里学加奈芬康的众神回归的时候，我们专门讲巴利，讲了两节课。巴利的一个形象之一就是牛，公牛。那你说埃及也好， 在埃及，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他们领受的不只是埃及的膜拜假神的文化，那一趟的两河流域啊，这个苏美尔文化其实都是迦南地的文化，这个拜假神的文化都是相通的，这个四百年四个世代融合的非常好。所以离弃耶和华就是开始拜巴利跟亚斯他录。所以你会去查的时候，当一个人开始要去相信这个巴利跟亚斯他录这个假神的时候，他会跟着假神所带给他的末世去做。就是巴利是代表很多兴旺兴盛，对不对？金钱上面的各种各样的。有一点就是说，他们相信当巴利跟亚斯他录两个人交合，两个假神魔鬼交合的时候，将带来下一年的丰收还有生育众多。所以他们膜拜巴利的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丈夫跟妻子会进行祈求生育的淫乱的仪式，然后男人跟女人会发生淫乱苟合，通过妙计跟鸡童，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讨巴利喜欢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会看见以色列人会在金牛犊下，我们看不到他的中文有什么描述，但是他你会查去查一个字的话，会发现说他们在金牛犊下面歌唱跳舞的时候，他们是赤身露体的。为什么说玩到嗨的时候会不穿衣服？这个世界上面的淫乱的 party 为什么会不穿衣服？没有人说我们今天这个 party 我们是拜一个假神，你不知道没关系，魔鬼知道。你这样去做了，你在灵界里面你拜的就是魔鬼。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大。所以当你知道神马上就让摩西带下约板，带下约板之后做什么？要建立帐幕。因为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立的是妥拉的一个盟约，是婚约，对不对？他要跟他的民住在一起，丈夫跟妻子要住在一起，要开始建新房。但是这个结婚以后，丈夫还没有下来要开始跟他的心腹住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心腹已经有了新的丈夫，已经跟丈夫跟这个新的丈夫发生苟合淫乱，已经住在一起。所以这个约破碎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刚刚40天立约。但是摩西带赎之后又40天，神也说我要再立约，这个约破掉了，这个新约又成立了，然后神答应了摩西下来之后可以再继续建造这个帐幕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死而复活，一个死罪被赦免的一件很大的事情。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去想一想，你跟这位丈夫的关系已经破裂了，而且是你行淫乱，丈夫把你赶出家去，但是今天丈夫原谅你了，又把你招回来，然后说这个破碎的家我们再一起重新建立。你知道你是得了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恩典，是你不配得的。所以今天的希伯来文招聚哇亚凯，上周的32:1的招聚，它的聚集，它的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哇亚凯。这个哇亚凯它的希伯来文来自这个动词卡哈了，什么意思呢？聚集起来成为一个会众，成为一个集会，所以很重要。你是被金牛犊招聚，你还是在被神招聚？今天你来到谁的面前，你要非常清楚。不是说今天有一个行事历我必须到这里，你今天是被神招聚，所以你来了，对不对？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全会众的时候，这个里面关于会众这个希伯来文，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会众，刚才我们说 adat call adat， adat 是复数，它来自这个 eda， 这个是妥拉的希伯来文。犹太人用三个希伯来文来表示会众，那么这个第二个会众是 tibur， 是密什纳希伯来文。什么叫做密什纳希伯来文？就是妥拉的一个释经书，是拉比们从妥拉中有一些见解，然后他会有一些生出一个犹太一个希伯来文，有一个概念出来。那么第三个是 kekila， 我们应该偶尔如果你留意可能会出现这个字啊，这个字是现代东欧西太犹太人的一个用语，三种会众。那么平常我们唱那个安息日之前有三首犹太诗歌 Osem Shalom 对不对，然后 We are called Israel， 你知道 call Israel 就是全以色列，跟今天的 call 一样，它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它不是说所有人在一起啊，所有的人就是全会众，它这个字有一个完美完全的意思。哇，原来神看我们全会众是一个完美完全的，当你去宣告的时候，这个会众是整个以色列是完全的。那么我们就要来重点看这个字哈。哎，大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三个会众呢？这是有意义的，你想一想，很有意义。你是哪一个会众，你就要做什么事情出来，你辨别一下，在网上听的也好，现场听的也好，你听录音的时候也好，你在的是哪一个会众。哎，大他来自 aid 什么啊，什么意思呢？见证人跟证据的意思。然后 Eda 它的动词是 Yaad， 它是什么意思呢？指定、委派、决定、选定、约定跟分别的意思。那么在现代希伯来文中，你在讲说有一个证书，我给你立一个文件，我给你有一个证明。当你跟人立约，有一个文件，有一个证明的时候，这个文件证明里面还带着目的跟使命，这事情可就大了。打起精神跟着往前走，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现代希伯来文叫 Teuda， 都是来自这个会众 Eda Yad， 有一个证书文件证明目的跟使命。那么结合它希伯来文给我们的这个信息，那么我也参考了，真的是拉比他从他的这个希伯来文跟圣经中妥拉中所分享的，我回到圣经中默想哈，这个 Eda以色列会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知这个以色列会众是包括肉身的犹太人和曾经的外邦人，对不对？我们在一起会众，虽然犹太人不承认没关系，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哈。他们有强烈的一个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是你这个身份认知非常强烈，你知道你在这里，我的身份，我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我有一个归属感，这就是我要在的会众。最重要的是说他们共同享有一个约，因为你别刚才我分享了这个这个 Yad 这个 Teuda 有这个证书文件目的跟使命的意思，所以呢而且这个 Aid 是见证人跟证据的意思。那么这个 Eda 的会众呢，他享有一个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他们共同见证 Ed， 他们共同见证这位神，然后他们会一起经历一些事情，他们共同见证了一件事的发生，这就会让我想起说他们见证了这位耶和华神如何在埃及向他们行的这些大奇事，他们一路走来是见证耶和华的荣耀，有没有见证？你看见了，这就是成为你的财产。那么他们更重要的是说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这里他们都是共同致力于一个使命跟呼召，非常的有目的，知道这个带来一个身份的认证，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这就是妥拉今天说的以色列全会众，摩西招聚以色列全会众。所以今天神有没有在招聚他的以色列全会众？今天被他招聚的是他的 Eda 以色列全会众。那么在下一个 Tibor， 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哈，最少十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 community， 就是一个社区，就可以有一个会堂，可以有一个敬拜活动，一起祷告。那么 Tibor 的概念呢，它其实并不是无中生有哈，在创世纪呢，我找一下啊，41章49节呢，说约瑟积蓄了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这个约瑟积蓄五谷甚多，这个积蓄呢就是希伯尔的一个字的一个来源是查巴尔， 因为这个积蓄的意思，它就是有一个堆积、聚集跟累积的意思。所以从这个希伯来文衍生出了会众，因为你是一个聚集堆积的嘛，所以这个齐布尔的意思就是一个犹太社群哈，它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祷告小组。但是齐布尔的这个概念呢，它注重的并不是身份认同，它注重的更是一个数量，有十个人就可以了。他们是一群刚好出现在同一个地点，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的人，因着他们这个人数够了十个，所以把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所以在理解这个字的时候，你就会理解说，在西墙前面大家都是一个公开的聚集，要有一个祷告会，那么这十个人就可以来。所以说他们是没有，这些人是随机聚集的，他们是没有一个共同之处的，他们以前不相认识，以后也不会再见，只在那个地点那个时间他们聚在一起，有一个公开的一个祷告，然后就散掉了，是因为临时的数量而要求组成的一个会众，这个是齐布尔。那么下一个也会经常出现哈，犹太人也蛮提这个字的 Kekila。 这 Kekila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同于 Eda 跟齐布尔，它但是它更倾向于这个十个人的聚集，这个齐布尔它是为了一个集体的事业，有一个集体的事业哈。然后呢，这一群是要跟做出这一个特定的一个独特有贡献的这件事情有关的人们都聚集在那里，成为 Kekila 去做那件很特定的事情。但是 Kekila 的危险在于说，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乌合之众，一个叛逆之众，因为这个想要去做成的事情会让他们有一个盲目的聚集也有可能。所以我也会再去想哦，这个事情是我见识过。首先你要想到这三个会众并不是讲世俗的，就是在讲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当中的事情。所以你是哪一个会众？你所在的会众是诶大吗？有一个共同目的，还是说因为恰巧刚好出现在这里，大家都素不相识，也不需要有共同之处，然后就散了，还是说诶有一件很大的事情要做啊，充满了利益，充满了好处，要不要然后去做了，没想到做着做着这一群人就开始成为乌合之众，成为叛逆之众。那么我们就再次确认说，摩西在招聚的这个诶大是有一个共同的使命跟呼召，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应该同样的。你可以知道说你的一个使命跟呼召是什么吗？你今天在这里绝对不是因为碰巧出现在这里，有人偶然过路还会来到某些团体参加敬拜，然后他就走了，有点像齐布尔恰巧出现在那里，忽然有人呼召我要去做一件事情，好大，要得大名声大利益，好扑啦啦去了。但是这一群如果没有有生命的建造，有可能就成为叛逆之众。我当时看到这个我流汗，我见识过，很危险。哦，大家呼啦啦就去了，跟神的事情没关。所以呢我们要看下一个，对啊，招聚了，然后你知道你的会众，那你要知道招聚后的吩咐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都读过，这一周都读了，就是你要守安息日。我现在先不讲安息日，我等一下会再连起来讲。今天的一个信息是连下来，那么你知道吩咐完安息日之后要吩咐建造帐幕，对不对？你会觉得你读过了这段，有没有读过？这周妥啦，在上周在前两周 Teruma 跟礼物还有 Tezave 吩咐的时候就是讲这周的事情，还有下周。我们看了两次，摩西在身上神吩咐他的时候写了一次，这次摩西下来吩咐百姓又写一次，有需要吗？所以犹太拉比非常敏感，只要是神重复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留意会幕跟帐幕都有一个真理在下面，对我们今天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转化的帮助。所以说接下来就是奉献礼物嘛，奉献礼物干嘛？建帐幕哈。哎，你看到说啊，要奉献帐幕，这些人就去了，然后到富富有余哈。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蛮有名的拉比哈， 这个不是他的具体的名字啊，就是他一个称号哈、啊。这个拉比阿巴巴尔阿哈说，很难理解这群人的性格，让他们去建造金牛犊，征集材料的时候他们也给哈、啊，现在盖帐幕了，征集材料也给哈、啊。所以我说哇，他跟我想的蛮像的，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有一些人吃狗吐出来的也说香。转脸再吃个新鲜的面包也说香，我就觉得哎很奇怪。这看到拉比这句话，我觉得哇，英雄所见略同，荣耀归给主，很难理解这群人的性格。你到底要吃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 OK 啊，我们就看到说，圣经妥拉不断的在说，这些人是心里受感的，是甘心乐意的。哦，神感动他们了。啊，这个点放在心里。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心里受感跟甘心乐意。受感 ，NASA 就是被举起兴起向前，就民数记哈，数算以色列人的数目，然后因为英文就直接就是take census， 就是人口普查，这个字是一样的。就神数你的时候是把你举起来，然后呢，甘心乐意是 nadeva ruach。如阿和圣灵哈，圣灵在这里怎么样？这个字什么意思呢？那 dev 它的动词是 nadav， 自由自愿的奉献，像志愿者一样自发的献出，然后有一种被激动、被促使啊，就是被什么搅动哈、啊，所以我们的心。是给我们一个角度，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你必须去，这周妥拉要让我们去想，我们的心，这不是一群拜金牛犊的会众，这是一群拜耶和华真神、听耶和华神吩咐的会众。这一群百姓不是被魔鬼煽动去建造金牛犊、去建造兽的国，他们就是被。要被去感动，被主啊圣灵去感动，要建造神的国跟神的帐幕，这都是在讲神的子民，这个不是在讲外邦人。在神的子民当中有两群人，一群人的心被煽动去建造兽的国，建造金牛犊，但是他们还说这是带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明天向他献祭，在教会里敬拜他。另一群人就是被神感动，但是这周妥拉的事情发生在同一群人的身上，也发生在我们这同一群人身上。你有没有真实的圣灵发生了转化？你只不过是听上面吩咐要做什么你就去做了，你有没有一点分辨？但是这里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他，对不对？他就去做了。神在召聚的是被他的甘心受感甘心乐意，就是神感动你去的。也有不受感的，对不对？他没有说所有人，我想基本上所有人，经过这个金牛犊事件，有3000人死在你眼前，你还敢不敢？对不对？所以你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正在把我们带向何方？带向哪里？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嘛。这个心一被搅动，你就心去了。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心在哪里？但你的灵，如啊，神的圣灵要在里面。你要去哪里？你要干什么？我要去做什么？我要去建造什么？有一刻我在我的这个到现在的人生当中，我不断的会苏醒，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然后走到了今天，我们需要被打醒。有没有人可以把你打醒？没人敢打你，对不对？哎，好痛啊！有没有打人啊？我有时候蛮想打人的，但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法律还是蛮严格的。所以呢，神可以把我们打醒，我宁愿被打醒哈。所以神派那个童牧师来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学圣经。牧师说，我之前有一句话，可能你当时不太爱听，是不是被冒犯？我说你说哪一句话？蛮多的，哪一句？他说就是见着你初初见到你们的时候，对你们都不认识，我对着宁子说一句话，哎。你说是一个洋葱啊，需要一层一层往下剥，你知道吗？然后说其实啊，你不知道，其实我特别高兴，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算是不错的了哈，我都已经在传统教会里快做执事了，而且我也没拉选票，可以了，我觉得我已经快不成为属灵的巨匠了。 但是我头脑很清醒。当有人属灵的长辈说你就是一个洋葱，需要一层一层往下剥，你知道那一刻我真的是蛮高兴。虽然有一个但是我非常的喜乐，因为我需要被剥洋葱。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人说你真好，那就算了，你不能努力压力说我不好，对吧？真的有人带着爱心说，他不是说批评论断，就是这是一个很属灵的长辈说这句话的时候，对啊。现在我就不敢问了，说我那皮包没剥下来，现在你皮没剥下来，你真的有点孩子看戏，你就真的很 shame， 就很羞愧了，你知道吗？这个功有没有在你身上有果效，对不对？我讲哪儿了？对啊，我们的心，对，我们就对吧？这个心是这样子，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受感了。那么下一个就是我蛮重要的一个话题，有没想到今天我要讲一个创造天地万物、安息日和建造帐幕这三件事情是紧紧相连的。你就想说，其实神一直在提安息日，你无可否认的，安息日它就是与我们立约的证据。当这个约破掉重圆的时候，先提你这个还好肩带，今天就不是，这就是你立约的证据，安息日。这当你提出安息日的吩咐的时候，我们现在认知是比较浅，因为我们进入安息日不过十几年，犹太人已经好几千年，所以我真的是很喜欢去看一些智者在分享安息日的奥秘，我会带到陀拉里面去默想，给我帮助非常大，那是一个很深的层面。如果你是从 Sunday Church 星期天聚会而转到安息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洗净铅华的彻底的转变。我们都是这样，没有人一开始是安息日聚会，对不对？你绝对不能用安息星期天基督教会过星期天敬拜的概念去守安息日，那么非常可惜。那么今天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些圣经陀拉里面希伯来思维的安息日。吩咐完安息日之后讲的是什么？建造帐幕。那么还有哪里提到安息日？其实牧师在这里以前有提过，这个建造帐幕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个缩影在地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建造帐幕，它的每一块幔子、围子、卯跟榫、柱子，其实就是神造天地一个很小的缩影在地上，它让你体验神创造天地那样的一个伟大真理的一点点。那我们回到北瑞士，想神创造天地万物讲什么话？神几天创造天地万物？来翻一下22:1-3，我这里没有写。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功，一切的功安息了。到第七日，神造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哎，是，你千万不要认为说神创造天地刚好造了六天，造完了第七天咱们就休息吧。不是，他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他已经设立了安息日，所以他有一个重点、终点跟目标，安息日是我已经定了。所以他六天的创造是非常的有系统、有计划、有目的的，不是随手拈来。虽然说是说有就有，但绝对是按部就班的。所以你在建造这个帐幕的时候，你也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意象。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向使命，然后你才进入到里面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要做到哪里去，你要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你没有这一个整体的意向的话，其实你在做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乱了，不知道去哪里。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讲安息日，最后一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中心，安息日是一周的最后第几天？第七日，对不对？不是第六天。现在这个格里高履历就是迪米赛亚，对不对？安息日虽然是一周七日最后一天，但它却是一周的中心，是结束也是开始。如果你没有安息日的这个概念，你今天安息日结束了，你明天一进入星期天，你就开始又回到世界上面的忙乱。或许明天安息日大家就休息一下，然后星期一照常上班，这是世界的一个运转方式。 但是我们属神的妥拉之子已经不是这样运转的。我盼望你，我其实在操练的，虽然这个日子给我一些星期天星期一二三，但是我让自己竭力的进入到妥拉希伯来思维的安息日概念。如果周间你没有这个安息日概念，就是今天好了，安息日结束，安息日结束了，星期六离这还远的，我这周就怎么做都可以。那么我敢保证，你周间的六天绝对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为什么呢？不对啊，每天都在很努力的做工啊，过生活啊，照顾家庭啊，累得一塌糊涂。对，这就是原因，因为你没有将安息日那个信仰在你的里面种出来，你杂乱无章，而且会没有秩序，空虚混沌。我们的耶和华是怎么创造天地万物？他是用什么拆毁了空虚混沌？用他的话语。第七天他安息了，所以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你们就安息吧，休息吧，没事做了，哎，正好没事做咱们休息，不是，他是有一个目的跟使命跟计划的。所以学习每一天你在走向安息日的时候，你是在每一天的建造，这是一个积累。那我看到好几年前我看到拉比这样分享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哎，所以我在开始操练，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安息日的时候，我只听过安息日，或者是很浅的时候，我只觉得说第六天我只要不上班就好了，因为不断有人在问我说安息日怎么守，我礼拜六刚好不用上班，我就守得很好，我们就做这个做那个，要怎么过。我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我也再去再度思想安息日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在遵守安息日，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概念，哎，第六星期六没辙了必须要来，当然不是哈，我相信我们都是很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的。那么遵守安息日就不只是第七日的事情而已，是你每一天都在积累，对不对？就像天地万物是彼此相关相连的存在，那你这周前两周这周跟下周你都会再读到帐幕里面的器具，帐幕里的器具也是彼此相连相依靠的。那么安息日周间的每一天也是紧密相关的，一天一天一天，就是这是一个妥拉的一个很重要的希伯来思维，它是一个不断的向上的建造。如果你每一天都是一个能量的积累跟生命的建造，你到了安息日，这是一个最高潮，你知道吗？就是你建造，你来的时候，你安息日到了，从星期五开始进入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小帐幕，跟一个完整的这个阶段的小生命已经被完全建造出来了。否则你是支离破碎、疲惫不堪的，对不对？即或是我在操练，或许我没有大家那么的很多的状况让我实质的那么的疲累，但是我还是会感到累的。我感到累的时候，我要怎么办？你知道吗？就像刚才我说的，你有一个主权要来掌控你的生命。当我开始操练这个的时候，我的安息日从下午开始预备，而不是说到晚上黑天才开始，或者甚至是星期六早上匆匆忙忙来聚会，这是安息日，错的。我希望大家都教导自己的丈夫、妻子、儿女很正确的观点，安息日从星期五开始，犹太人下午就开始预备了。这神很奇妙的，哎，我跟你讲，你星期五晚上是安息日，对不对？晚餐，你下午就开始预备，当然，你不可能一搜一点，那你都没有平安。你为了进入星期五的下午，你前四天半、前五天半，其实你每一天都在预备。要不然我跟你讲，你到了星期五下午好，傍晚也好，你根本就刹不住闸。你开车开得很快，跑得很快，猛然让你停，你会发生什么？物理有个惯性哈，停不住自己先摔一跟头然后再起来。所以我要来掌控我的生命，我开始竭力不要让这个世界突然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公司的事情把我搅动得到我没有平安。 Oh no， 我要安息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跟自己说 No， 我要平安。 Shalom， Shalom。 当你说 Shalom， Shalom 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跟这位王，你知道为什么神创造天地万物？他不是他没事做，哎，这个天地空虚混沌，我来造一造。不是的，创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神不能再记载了，要不然你就更说这本圣经没法读太长。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出现空虚混沌？因为发生了一场征战。当这场征战神得胜以后，这个世界空虚混沌，神要重新建造。 当这位王重新建造得胜以后的重新建造之后，当他的第七日坐在他的王位上 Shalom 的时候，这是一个王得胜的荣耀，万民都要来敬拜他，不是吗？所以你跟王一起做王掌权，我的生命宝座上礼拜星期五安息是我的 Shabbat， 没有人可以动我的这份平安，我坐在我的宝座上做王掌权，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突发的事情，突然电车事故了，我要做的事情搞得 一团糟，回家会有点晚，哎，我的安息日 No， 几乎是这样，我平安 Shalom， 神有美意，虽然我全程都在祷告。你知道这个万事都是互相相连的，昨天我去看牙，你知道连牙齿上下都是咬合的，如果你的咬合不好的话，我跟你讲你真的遭罪啊，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持牙齿，连神造的牙齿都是双生的，相环相扣的。我真的很后悔，跟神说很抱歉，我没有好好保护你给我的牙齿。我这边牙齿这边曾经是智齿嘛，它就肿了，我多少年前就把它拔掉，这边是空着的。那我上面的牙齿就没有对下来，它就没有跟它去咬合的一个力量支撑着它，它就开始往下有点垂落。医生跟我拍这个片子给我看，这我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我自己牙齿嘛。那我回到这周妥拉，我想天哪，你知道那个卯跟损啊，这个都是扣在一起，没有缺了一个往哪儿扣，我真的到处都有神的真理，对不对？所以你来操练一下，操练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不会让你有平安的，它就是把你搅动。 No Shalom， 这是一个王者的风范。所以说安息日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高潮，它是一个起承转合，今天晚上结束了，它进入第一天，然后你这一周你就看见你的安息日，这一周我知道怎么去安排。我不会就是我在敬拜的时候感觉有个画面，就是你要在你的生命中力挽狂澜，不容易。容易的话，你知道什么叫做遵守安息日？遵守的希伯来文沙莫尔，他就是像一个战士一样守住这个你要守的。举一个形象的，就人这样说，那个最糟糕的时候你要不要碰到熊妈妈丢熊崽子，你这个熊妈妈就啪就跳起来就守卫他的那个熊崽，他就发狂叫他那个力量你先不要惹，就是那一种守遵守。你有我们有吗？受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安息日是一个很甜美很舍弄的，它是一个我们一个生命高潮，一个能量的激发，然后你带这个能量，这个又进入下一周的建造的时候，其实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你按照神的秩序去建造，这就是说神要把我们建造成他的圣所，他的圣殿，然后你是更丰盛的生命。这一周没了好不容易就好像就没了，不是的，不要让你的每一周没了，建造建造建造，竭力的进入这个，这是神的旨意，神会给你恩高去完成的，因为这是他话语的旨意。所以我觉得这是跟我以前星期天去教会敬拜是截然不同的，虽然都是一天，只不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换个日子敬拜而已，绝对不是，我自己在经历。以前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星期天去聚会，其实我心都没有办法平安。因为那时候刚刚第一份工作，我压力蛮大的，我是个新人，因为他们对新人很严格，我也不能说是零霸哈，对我蛮严格的。几乎我每天早上，尤其是星期一，我去到位子上都会收到一个 memo， 一个卡片，告诉你这一个事情做错，因为是搞那个船只运价的，那不是小事啊，你给客人报错价了，那个营业的就开始要找你，就告诉你这里哪错那里哪错了，很紧张，今天什么在等待我，这哪里做错了，所以很不平安。所以我星期天我还记得那种感受，根本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敬拜，因为我不平安，我安息心虚就来敬拜，就是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回到安息日不一样，你要将你的舍弄渗透到充满在你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就是因为没有平安，所以你要释放平安。所以因为他是我们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主不是说只有星期六他来了，安息日他在这里就在这里做主，安息日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中心。所以永远那句话， 我觉得很有深意，不是犹太人保守了安息日，是安息日保守了犹太人。你知道在那个辛德勒的名单里面，辛德勒开那个工厂，哎，哪有一个纳粹德国人让你那边工作还让你守安息日的？辛德勒他就是一个商人嘛，但他肯定是加入纳粹党的，对不对？但是辛德勒是被他刚开始是想发战争财，到后来他的心被神感动，他竟然允许在星期五的晚上让犹太人守安息日。所以你有时间可以再去看一看那个电影，当你知道了妥拉你再去看，我感动得不得了，真的是流泪了。有多少个犹太人说我们都已经这样子还守什么安息日？没有啊，他们到了星期五日落，你在那个工厂里面，在这个被侵略的时候，你还知道日子吗？有啊，到了安息日落的时候，离开那个工具，几个犹太人有拉比那边唱安息日诗歌。对啊，这就是我们信仰。所以你说犹太人离弃耶和华，离弃妥拉之道，不守，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灵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奇妙的见证。犹太人骨子里面他就是有一个妥拉，他就是不管你守不守，他这个已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就是临死之前，他就是再怎么 secular 再怎么世俗，根本平常不看妥拉不看圣经的，在最最关键时刻，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是 Eda。 就像我看过一部纪实性的影片，讲当时在德国二战的时候，德国人是德国纳粹是要消灭全德国所有的犹太人，然后有7000个犹太人去隐秘在当地愿意救他们的德国人家中，只有1500存活下来，只有是真正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变成像兽一样。最后苏联进来解放德国的时候，一个苏联兵把那些藏匿在洞穴里的犹太人带出来，他们以为这是德国人，他们说不是，我们是犹太人。这个举着枪要把他们杀害的这个苏联兵说不可能有犹太人，因为全柏林没有一个犹太人。但是他们说我们是犹太人。后来这个苏联大兵说你给我唱 Shema Israel， 给我唱 Shema 的祷告词。当时那个后来做见证的那个我巴桑就说嗨，这个太没问题了，我就是不读妥拉人，每个人都会唱 Shema， 所以让我们的孩子好好的把这个 Shema Israel， 这就是以色列，你要听，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最最最关键时刻你真的是救我们。他们就唱，我真的是感动得快哭了，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 Vea Hafta， 就是我们今天唱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我唱完之后，那个苏联大兵哭了，把枪放下来拥抱他们，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在找他自己的同胞。哇，你知道吗？希玛伊祖拉埃良这种妥拉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早上一起在念那个Bereshit 那个，其实这个不是小事情，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种子真实的发出来，你就是一群被分别出来的百姓，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神他要来建造帐幕，所以神的拆毁跟建造非常不一样。是丈夫跟妻子结婚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允许你的丈夫跟妻子带另外一个男人跟女人回家住，对不对？ No way。 但是你怎么觉得在我们跟神的这样一个生命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允许我们的家中有一些偶像的掺杂跟污秽？你不允许的事情你觉得神可以允许吗？我们家中到底有没有什么看得见看不见的那一些神以外的金牛犊的化身？我现在不在这里细讲，我们都学过众神回归了，金牛犊它已经不再是一头牛了，对不对？没有那么简单，它背后的魔鬼势力是什么？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下一代，不是被神建造，就是被魔鬼拆毁。你选择什么，你的责任很大的，你的责任很大。所以神的建造，它一定要成为一个，把它不允许的拆毁了，他才可以重新建造。根基你必须要立好。所以有一句话在本周的36章13节说，又做50个金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所以这个相连呢是哈瓦尔， 他们是两个连在一起有团契的关系结盟，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奇妙哈，相连。所以耶路撒冷连结的像整齐的连结的像一座城，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的诗篇122:3，耶路撒冷连结的它像一座整齐的城。那么成了一个帐幕哈，这个一个就是哎哈，哎独一无二的完整的。我们唱希玛伊斯拉要唱什么？阿多奈哎哈，他是独一的主。所以哇，你知道会幕里面神讲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一句真理。所以我今天也不能花太多时间，没有时间，我只是能抛砖引玉，大家回去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的默想。每幅幔子长28轴，都是一样的尺寸。所以独一真神会众哎大的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哎哈独特的，因为这是独一的真神所带来的。每一个人的受造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像他的幔子一样，是他一样的民。你必须按照他的陀拉训诲，造成他所喜悦的这个尺寸跟标准。你想想看，这个十幅幔子怎么连？如果大小不一样的话，你就是金钩跟纽扣连在一起，这是什么一个？你连不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是非常深的。你是不是一个可以跟旁边的人连起来的一个幔子？不要，我有我的尺寸，我有我的主张。所以我常常想说，从神的观点往下看，我们所在的教会团队，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帐幕？是不是连结整齐的，还是参差不齐的，甚至是捉襟见肘的帐幕？有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掉下来，一个纽扣，一个榫，一个柱子不在了，这个帐幕都连不起来。所以神说，我在找一个补破口的，我一个都找不到。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敏感，我们要成为一个补破口的，因为每一个破口都跟我们直接有责任。因为你是这个家中的一员呢，没有一个人落下，对不对？你不是在至圣所里面做那个约柜，你即使不是在圣所里做金灯台，但是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院的幔子。如果这个外院的幔子不连起来，这个帐幕算什么呢？你就是在一个旷野，你的内室啪就出去了，你只有一个你的居室，你的客厅，你的都不在了，这是一个家吗？这不是一个家，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每个人，如果神的家一直有破口需要去弥补的话，我就有一个画面去想一看，那你。我这个幔子那边，我这个纽扣那边纽扣掉了，我就过去补上。那你站在本位，你站在这个本位就没有了，因为去补别人了吗？你这边的空位谁补呢？但是属灵的事情是说，神可以给这个纽扣有一个分身术，给他一个很大的能力，做很多去帮补的这个能力。他不仅可以站在本位，他也可以去帮补那个破口的。哇，这非常好。但是你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想象力，意象在你的面前出现，那这个长久以来，长久以后，这个帐幕就成为捉襟见肘的帐幕，都是在去补，因为有人一直不在本位。如果一个教会一直是要出现补破口的，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对不对？那你还要不要做神给这个教会的目的跟使命往前走？那么如果任何的一个细节跟器具长时间不站在本位上发挥它被呼召的一个命定功用，这是 Eda 的希伯来文意思，你觉得神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是个建筑师，你将如何对待一个你想要找它就是不在这个螺丝钉？你不用说建筑师了，家里来一个床，来把椅子，一个螺丝钉不在了，你会怎么样？我会找一个新的取代它。 Of course， 我不缺螺丝钉。如果神还是那么的爱你，非得把你这个螺丝钉拿回来扎在本位，有一天你可能要跪下来痛哭流涕地说，神，你真的是爱我，你没有把我离弃。离弃很容易，就像你离弃神一样非常容易。但是撒加利亚说了，耶和耶大的儿子说了，因为你们离弃神，所以神也必离弃你。说完这些话，有没有底下人都给他鼓掌？好一个列国的先知，有吗？众仆人跟国王约押是把他打死。现在站在我们世界舞台上面的基督教舞台上的先知在说的是什么话？ 我不知道真先知跟假先知到底这一群是什么样人的性格，就跟你献材料一样，让你见金牛犊你也去见，让你见去见帐幕你也欢喜的不得了。所以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个人。所以你要知道跟左右连结起来是什么样子，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帐幕是各家与以神的会幕为中心支搭起来，如果神的帐幕倒塌了，你觉得我们的家还存在吗？如果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要让我们反而不来去敬拜他、服侍他、建造会幕，那你觉得这个祝福它还是祝福吗？它将成为一个你生命中的网罗，甚至是咒诅。所以不要成为流亡之家。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命都是在牛犊的一个拜牛犊的一个悖逆的破碎中，是被主再次召聚的。今天你能坐在这里，有哪一个不是因为拜了金牛犊而回到这里来？但是我们还不如那一群拜金牛犊的，起码那些拜金牛犊的说，这是带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那个时候我们拜金牛犊都不知道耶和华是谁，所以没啥可夸口的。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拿一些事例去批判犹太人。当你在批判犹太人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外邦人更糟糕，你都不知道耶和华是谁。所以你看到了以色列人的跌倒，你要心里非常的知道，如果我更糟糕，所以我今天能明白是因为耶稣的恩典。所以你要有一个带祷的心。所以我认为保罗他非常知道这个诶大的意思。他说我们要做什么呢？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来和神同工。这就是我这个题目。你听完了这一圈，你知道什么叫做建造大卫倒塌的会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废墟中要被建立起来的。这个会幕诚然是在耶路撒冷重新有敬拜神的圣殿，跟祭司利未人敬拜赞美他们的这个系统重新出现。可是不只是敬拜赞美，是更包括是传讲妥拉。所以耶和华说，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如果你去查这个建立 Kum 这个字，这就是神最初与亚伯拉罕以撒立约的那个立约的立。所以当神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他要建立他的约。什么约？妥拉的约。因为你去拜金牛犊了，这个约破碎了，所以把它重新建立起来。而不是说一味的 24/7 的敬拜赞美唱诗歌非常好，但是你知道你唱什么吗？如果你不唱妥拉的话，其实那个生命到了一步，到了走到一个关键时刻，你又会跌倒，又会去拜金牛犊，会发生淫乱，因为你没有妥拉的训诲，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圣洁，对不对？神说他要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你为什么会被掳啊？因为你得罪耶和华。但是神说要把他们重新带回来。我们哪有一个人是不想被建造？我们都想被建造，对不对？被鼓励、被帮助、被带导。但是神的会幕帐幕可以被建造起来，它不是因为被动的，它是因为一个主动的受感。你可以拿出礼物，那也不是你的，那是神在埃及赐给你的，万物都是神的。然后神说，这是献给我的礼物。如果没有主动的奉献跟给予的话，没有神的家，也没有你的家。那你怎么说？我们就更明白说，施比受更有福。如果你觉得不够的时候，你一直想要，对不对？我总是缺一件衣服，缺一双鞋子，总缺一个包不够，那打开那衣橱很多啊，就缺那一件，对不对？但是你真的在属灵生命里面，你只有给出去的时候，你才觉得我很丰盛，因为你给了证明你丰盛，对不对？所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有余嘛，要不然连所有的也会夺去。所以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你第一个跨越向前你第一个起来建造的人你能不能先成为一个先去鼓励人的人你可以先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没事啊，这个 因为有些倒流让我们都战胜花粉，让我们成为一个第一个成为为神国祷告的人。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成为一个涌流出来的富富有余的生命。所以听完了这一套讯息之后，你要怎么做？你带祷的机会已经来到了，焉知你成为一个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哎呀，我好忙，没有时间祷告。刚才我们读了，如果你只顾自己的事情不顾别人的事情，如果你只顾自己的事情，你根本不顾耶稣啊弥赛亚国度的事情，那么你最后就走向流亡之家。这就是叫顾自己的事情。当你有一个神圣的呼召起来的时候，你让你真实的感觉到我是一个属天的国民，我不会为地上的事情拉到我整个人失智崩溃垮掉，幔子连起来，这个能力在我们中间涌流。只有为神国祷告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出现。这个月一定要警醒，有大事发生。就像我刚才说的，3月10日日落以后，明天晚上穆斯林斋戒月一个月30天，4月8日日落前结束，他们也是看月亮。他们这个禁食30天是白天不吃不喝，晚上大吃大餐，然后再循环。你突然停下一个东西，然后你会很一就是很焦躁，所以仇恨暴力就是每年他们在做这个斋戒月的时候会发生。斋戒月是什么意思？他们相信这是穆罕默德领受可兰经的一个时间，他们有30天的斋戒。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祷告圣殿山平安。他们会闹事的，这个是属灵的征战，因为他们拜假神。你不要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斋戒，它可不次于基督徒的禁食祷告，这是来真的。然后在30天的第27天的时候是一个大夜，他们认为那天那个穆罕默德就领受到可兰经，然后就啪就升天。然后最后一天要非常的警醒，所以你要祷告以色列一切的破口都要被弥补，甚至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还没有结束，人质还没有得释放，绝对不能让这个战争再更加的去加度。我们要从天上征战下来，使地上一切从魔鬼发动的战争让它平息。我们祷告一切的网络要被戳破，我们奉耶稣的名要捆绑暴力的灵，要捆绑那个战争的灵。我们奉耶稣的名要宣告说要打散那个乌合之众的聚集。每一年都会要祷告，说你要祷告穆斯林真实的与野兽相遇，他是真神，对不对？穆斯林一信主是整个村庄一起信主的，都不用你去传福音，野兽往那儿一站全体都跪了，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是神。野兽，我相信在这30天当中，野兽一定会做奇妙的事情。几乎是在现在，在加萨有一些阿拉伯人，他们也有一个见证，就是见到耶稣啊。而世界不会报的，世界恨不能这个两个国家，不是两个国家，这两组人打得越厉害越好，所以这是邪恶，对不对？要捆绑那个邪恶战争的灵。然后犹太人一定要泰舒瓦，发生这么大的惨事，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哈马斯的突袭，他们用的手法跟残忍的方式毫无怜悯，跟士师记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不是说今天士师记的事情就没有了，但是这不是成为我们反犹论断他们的一个证据，这让我们只能祷告说犹太人要早日的提示哇，他们要跟犹太人要跟穆斯林一起成为一耶和华独一的会众，成为他的诶大真神。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些请雅琳长老为我们有一些音乐，我们要预备心。下周两周我们下午要有那个琴与金香炉的祷告，那么在3月23号的那一周的安息日隔天就是24、25是普尔日。你相不相信神在他的节期要做奇妙的事情？3月10日日落以后进入亚达月月朔，你知道第12个月之后结束了是以色列犹太历的什么月？希伯来历什么月？12个月结束了，这就是普尔日以后我们就要注意一年之首的亚比月。亚比月就是 Pesach 逾越节开始了，所以呢 阿拉伯人的斋戒月三十天在四月八号日落前结束，四月九号、四月十号、四月九号日落，四月十号就是一年之首的亚比月。你不要小看这个日子，我们去默想，我们如何为以色列守望。以色列代表在地上的神的国度，我们是整个的会众，我们要好好的连结。如果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这个人。三年了，如果我们不结果子，神要将这个树砍了，否则不要白占地图。神呼召的是你受感跟甘心乐意的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翻转时局，转败为胜，转悲为喜乐，改变时候跟日期，废王跟立王的神。所以现在童牧师跟 Teresa 我们的同工都在耶路撒冷，不是，我相信不是，虽然牧师一定会在祷告，但是这个日子不是他选的，就是那么的奇妙。整个一整个月的斋戒月，牧师都在那里，所以牧师领受他每次都去征战的。那么我们相信在征战之先，神已经将得胜放在我们的手中，只要我们去祷告。我有一个经文，昨天我在思想这些事的时候，神突然给我，对，我应该有，我写出来了。我不知道这句经文啊，应该是有它的意义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宣告之后，我们有一个默想预备心，然后用国强让请国强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当我们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翻到了以赛亚书24章21节到23节，他说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伐。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天象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日食月食非常的血月非常的，他会放在心里面，不知道谁要做什么事情留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这是耶和华的以色列会众。任何想要来摧毁我们会众的每一个人的这些从阴间来的这些力量，现在要完全的退去，恢复我们神帐幕中每一个会众中应该有的荣耀的形象。每一个人的命定跟使命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完全的复兴站立起来。神来复兴我们，因为他要来建立他大卫倒塌的帐幕，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神。耶稣啊，你必做成你要做成的事情。哈利路亚。
阿爸，阿爸，你在聚集一群圣灵自己亲自感动的一群人，哎大，他们真的是从心里边回应你自己。心里所感动，并且甘心乐意，得着你赐福，并且赐下各种的智慧聪明，这样的 Eda 是你所喜悦的。你要兴起这一群人来，主啊，建立你的会幕。或许因着过去不认识你，得罪你的倒塌的一个帐幕，但是你要重新在这一刻在我们的心中再去建起你的会幕， 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这样的一员，不能缺少一个，因为你的会幕每一个你所设立的都紧紧关联，都是有他的目的。主要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成为你心中我们所成为的那一个器皿。主要不论大的不论小的，我们紧紧连在一起，因为我们来同完成你的给我们的命定，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我们曾经过去真的有很多不明不白，但已经过去了，我们重新开始明白你的心意，跟你的约有份。我们知道你喜悦这样的一个过去，或许曾经跌倒，但我们重新站立的时候，主啊，你没有撇弃我们，你让我们再一次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我们相信这日子已经来到，我们相信这一个日子已经来到，我们相信真的是你要与我们同住，你的帐幕在人间。哈利路亚。我们也特别要警醒，在明天日落以后进入一个关键的时刻，不论不同的人在膜拜他们的偶像，但主啊，你在你心目中一直看顾的以色列地掌权作王，让一切任何恶者的势力以及他们的计谋不会得逞，保守你自己的百姓之民。让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在现在还在一个见证当中，在有不稳的当中的时候，主啊，你赐下你自己的平安 Shalom 在每一个你的战士里边，让被囚的出监牢，回到安全的里边，回到你自己一个的 Shalom 平稳当中。谢谢主，哈利路亚。让众人都认识你就是哪一位独一的真神，或许是在这个奇妙的期间的当中，你更愿意显示你自己，你更愿意把人的现在面前的那个派子拉下，让他们真正认识耶和华你是哪一位独一的真神。谢谢主，哈利路亚。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